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正是令到俄罗斯承受痛苦，并且支持乌克兰人民。他又说，普京目前在世界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第二日，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快评发文回应拜登的演讲，指责美国无视对他盟友和朋友的承诺。文章写着说，在1994年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之中，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安全保障，以换取乌克兰放弃核武库。又说，在紧要关头，美国无视这个承诺，并强调乌克兰不是北约正式成员国，因此只能够靠自己了，在没有了核武器来自卫的情况之下。上述描述是错误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担保，而是安全保障。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领土上面留下了大约1900枚战略核弹头，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库。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谈判，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在1994年12月达成一项名为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的协议。根据协议条款，乌克兰同意交出它的核弹头，以无核国家的身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作为交换，乌克兰得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字国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北约宪章或者核不扩散条约不同的是，该协议不是一个附带执行机制的法律约束性的条约，它提供的是安全保障而非安全担保，就是只是针对入侵等特定情况作出的具体担保性的承诺。而在备忘录当中，签字国对以下五点做了重申，就是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避免以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破坏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者政治独立，避免对乌克兰进行经济胁迫。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者这类侵略威胁的目标，签字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对乌克兰不使用核武器。美国并没有违反或者无视备忘录之中的重申的五项承诺之中的任何一项，俄罗斯则不然。俄罗斯一再违反他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承诺，就是第一，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第二，就是支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省的亲俄分裂分子，使到乌克兰东部的代理人战争升级；第三，就是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将核武库置于高度戒备的状态。但是通过歪曲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相关事实以责备美国的同时，中国并没有谴责以公然违反这些安全保障并在乌克兰各地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俄罗斯。曾参与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谈判的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弗，在2019年为布鲁金斯学会撰写的一篇文章之中写着说，在谈判安全保障的时候，美国官员曾经告诉乌克兰的同行，如果俄罗斯违反这些保障，美国将会强烈关切并且做出回应。他说华盛顿当时并没有承诺提供无限制的支持。皮弗补充说，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包含的是安全保障而不是担保，担保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力的承诺，不让成员国拥有这样的担保。美国官员当时明确表示，美方并不提供这样的承诺。该备忘录本身并没有就任何的回应方式作具体的说明。那为什么乌克兰官员和美国官员当时并没有就俄罗斯入侵的假设情况详细讨论美方或能做的回应的方式呢？皮弗表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面归因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叶利钦坚持表示不会修改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后苏联国家之间的边界。皮弗又写着说，叶利钦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普京不是这样做。皮弗又指出，无论如何，美国官员当时确实向乌克兰官员保证过，如果俄罗斯违反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美国会采取行动。皮弗在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面说，签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美国有义务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些将会包括武器上的军事援助。美国已经迅速 對俄羅斯仍然在度繼續的入侵行為作出回應，團結盟國集體對俄羅斯實施範圍全面的制裁，並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經濟的援助。拜登政府領銜譴責烏克蘭入侵行為的相關努力，並要求莫斯科立刻停止戰爭。美國國防部表示，美國在過去一年裏面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10億美元的安全援助，並已承諾提供更多的國防援助。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卡林在3月1日對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表示，自從去年9月以來，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包括獨自防空導彈、標槍反坦克導彈、反坦克火箭系統、榴彈發射器以及2000多噸彈藥，包括迫擊炮和火炮、小型武器和機槍。根據美國《紐約時報》3月6日報導，美國和北約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面，向烏克蘭交付了超過 1.7 萬件反坦克武器，其中包括標槍導彈。拜登總統在3月15日星期二將美國國會上週通過的財政預算案簽署成法，其中包括136億美元對烏克蘭的軍事和人道援助。據《紐約時報》報導，烏克蘭官員對美國官員說，美國及他的盟國的武器正在戰場上面發揮作用。社交媒體和其他媒體發布的視頻和照片顯示，烏克蘭士兵成功使用標槍和獨自擊中俄羅斯的武裝車隊和直升機。美國及其盟友還協調一致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廣泛的針對俄羅斯的制裁，這些措施包括凍結由普京及他的一些高級助手、俄羅斯寡頭公司和政府機構控制的資產，切斷俄羅斯最大的商業銀行和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的聯繫。據白宮稱，這些將會使到他們與國際金融體系脫節，損害他們在全球運營的能力，以及禁止俄羅斯從美國進口國防和戰略技術。制裁措施導致俄羅斯暴跌，迫使俄羅斯股市關閉。白宮和北約都試圖避免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軍事對抗，擔心局勢會因此迅速升級並發展為核衝突。隨著入侵的俄羅斯軍隊接連炮擊和炮轟烏克蘭城市，居民房屋、商家店鋪、醫院和平民一並遭受到襲擊。烏克蘭國內及國際上要求美國及他的北約盟友在烏克蘭領空設立禁飛區的呼聲亦都越來越高，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亦都是呼籲者之一。但是美國和北約都排除了採取這個措施的可能性，因為一旦設立禁飛區，這樣就意味著美國和北約部隊要擊落進入烏克蘭領空的俄羅斯飛機，這樣相當於是直接的軍事衝突。在貝達佩斯安全備忘錄簽署之後，中國雖然不是簽署國，但仍然向烏克蘭提供了類似的安全保障。在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時任烏克蘭總統阿魯科維奇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之中，中國承諾在烏克蘭遭受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者受到這種侵略威脅的情況之下，向烏克蘭提供相應安全保證。2月27日，普京下令俄羅斯核武庫進入高度戒備的狀態。3月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被記者問及中國對烏克蘭的安全保證的時候表示，這種安全保證有明確的內容的限定和觸發條件，他並沒有提供進一步的解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3月7日表示，中方願繼續為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亦都願意在需要的時候同國際社會一道開展必要的斡旋。他又表示，中方將會盡快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物資援助，亦稱讚了中俄友誼堅如磐石。北京呼籲西方尊重俄羅斯的合理安全的關切，中國政府對烏克蘭平民傷亡表示遺憾，並一再呼籲各方保持必要的克制。與此同時，中國拒絕參與由西方政府領導的對俄羅斯制裁。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鄧樹清在3月2日表示，並不贊成單邊發起的制裁，因為它起到的作用效果不好，而且在法理上亦都沒有多少的根據。他又說， 他們不會參加這樣的制裁，而且他們與相關各方繼續保持正常經貿往來以及金融往來。美國多家媒體在星期日，就是3月13日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報導，普京在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曾請求中國為之提供軍事裝備和支持。路透社援引兩名美國官員的話說，美國告知北約盟友和幾個亞洲國家，中國之前暗示願意向俄羅斯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以支持他戰爭。中國和俄羅斯軍議對此予以否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周一和中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羅馬舉行長達7小時的會晤，沙利文表達了對中國以及俄羅斯結盟的擔憂。楊潔篪將中國描述為俄烏衝突中的中立方，稱會勸和促談。美方表示已經警告中國，如果北京幫助莫斯科入侵烏克蘭，將面臨經濟懲罰和被全球孤立。王毅星期二表示，中國拒絕接受到西方對俄羅斯制裁的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樂股華盛頓的報導。